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Leads for Life， 我是 Bonnie，
我是 Kimmy。 我们今天先说说这个听众留言的事情吧。
好，
这周我们上周录完节目之后，有几个听众给我们留了言，还之前几个老听众，哎，有老听众有新听众。上周我们在节目里边说了这个 Sophie 关于选择 MBA 和这个 Master 的这个问题，然后他给我们留言回复说了他的选择。
他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来，你给大家念一下吧。
应该是这里吧。
就从上面啊，对。
今天我给牛卡写邮件，接收转到 MBA 了，觉得还是要勇气迎接挑战的。谢谢给你的回复。然后这次的节目能听出你们两个人正处于论文的压力之下，很感谢你们一直坚持做这个节目，让我在等待去 UK 的留学的一年做好了 mentally preparation。
嗯，
然后就是
思想
上
的
准备。也给你们隔空加油打气加油，留学不易，且留且珍惜。
嗯，
然后还有一直就是这位听众没有跟 Kimmy 说，他说我也是来自河南的，然后他这六年都在上海工作，而且马上要去牛卡念书了，我特别开心。
嗯，
我觉得这种心情是特别不一样的。
对对对，他其实他比我工作的时间还长了。
嗯嗯嗯嗯，
他是之前有过五年多的工作经验，这次再出来读 MBA。
嗯嗯，
其实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再次祝福 Kimmy 和 Bonnie 论文顺利通过，因为可能我们上一周的节目给大家我们两个这个暴露了太多的这个负面情绪。
嗯，
所以Sophie 也安抚我们两个一下。
嗯，
然后给我们这个打打气。
嗯
嗯，好，做了决定就好，希望来了之后有机会能见吧。
嗯，好。
嗯，然后有下面有一个新听众，他的名字叫做老李，像块大石头。他说之前说是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听着听着就来了。他是来利兹了。
嗯嗯嗯。
然后上周又留言说，学长学姐你们好。啊，他是去谢菲的。
嗯。
我今年来谢菲尔德读研，现在上语言课，从出国前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觉得让我还没出国就接触了很多事情，谢谢你们。
真的有这样的帮助吗？突然
间
好开心。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很简单的留言，真的是觉得很开心的。
嗯，
我觉得应该还真的是有帮助吧。如果没有帮助，
嗯，
他们也不会来这么客套的给咱们留一句这样的话，是吧？
嗯，是。
所以，我是跟 Sophie 说，还是跟谁说的？我说，但凡能够对这些即将来英国读书的同学们有一些帮助，
嗯嗯，
有一点点帮助，那我们这个我和邦尼这个事情就没有白做。
是
吧？
嗯。
然后下一个听众叫童 Tina， 是梧桐树的桐，连着五个桐。
嗯
啊，刚才那个是他说的，说听着听着就来了，他来了一次。
嗯嗯。
17号前天吧，前天就在那个荔枝 FM 上留了一个言，说我住在 CV 是那儿那个？
是那儿吗
？Central Village 那儿是吧？
应该是吧。
嗯。我住在 CV Block B， 今晚室友过生日，有个狼人 party， 有空的话可以来，连这个 flat 号码都告诉我们。结果我第二天才看到，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才看到。嗯，也是来利兹的一个听众，我们之前也有听众是要来利兹的吧？应该也不止一个。
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对对对，所以，哎，还蛮好。现在在路上看到一些生面孔，就会觉得会不会有的也是我们的听众，但是还没有跟他们建立联系。就是如果能够建立起联系的话，
就更棒啦。
对，可以请他们来录一期我们的节目。
嗯嗯。
或者我想，我还没有跟邦尼商量过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回头走了之后，这个节目如果我
传承下去，
对对对，我想这样能够传下去最好，因为我们的名字叫做 Leads for Life， 我们两个即使回国之后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接着录，好像也失去了那个意义了，是吧？
对。
嗯，
时代在变化。
对对对，所以我们如果有听众你在利兹，
而且你愿意接受这份，
对，你愿意帮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做下去，其实别的城市的也可以。
嗯，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嗯，
就是最起码还是要在英国吧。
嗯
嗯，就像我们两个这么一年来努力去帮助大家一样。
嗯，
如果你们能够能够把这个帮助给传承下去，
嗯，
能够帮助后边要来的
朋友们，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嗯嗯
嗯嗯，好吧，这几个听众留言我们说了一下。这期我们聊什么呢？我跟邦尼商量这两天的一个热门话题吧。
嗯，
就是我们这个第四季的《中国好
声
音》，大家这个千呼万唤中终于开播了。然后好多人开始关注呢，我之前是没怎么看过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虽然名气很大很响，除了那几个歌手，可能最后冠军歌手也都知道，但是确实没怎么接连着看过这个节目。而这一次呢，从第一期就开始看，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就是因为有周杰伦的缘故，所以才开始看这个节目。你之前看过吗？
我之前有，我不喜欢看那个就是老师评价学生，我特别喜欢听学生唱歌。
对对，
而且经常性会有人在 KTV 就是不点那种原唱，点那种好声音的歌曲。
是你之前看这个节目对这个节目的感觉怎么样？我是没怎么看过
啊。这个节目的话，第一主持人华少，
嗯，
很经典招牌的就是那个疯狂语速的广告。
啊，对对对对，是这期好像没有了，
这期好像卖了，
啊，
估计是谁都不肯把自己的广告被打得就是那种稀巴烂的那种。
就是一个作秀的，其实大家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导师，我觉得现在的阵容就是越来越强大了。
嗯嗯
嗯，然后我觉得而且学员越来越优质，然后这一期的学员我觉得就已经到世界各地的、
啊，对，好像这个范围海选的范围更大一些。
我觉得不单单是中国好声音，就是来中国好声音这舞台唱歌的选手。
反正这个舞台确实经过三季的这个宣传啊，包括磨练，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节目，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之前几季出的那些歌手确实也
蛮优质的。
对对对，然后我是一直觉得这种节目，我觉得综艺节目我不会特别上心的去看。而且就说好声音节目本身嘛，我老是觉得那之前看的时候没事瞄一眼就觉得导师什么蛮假的，就他们评价可能是真的，就是那些行为什么的，怎么说，就是也是为了节目需要吧。但是那几个其实还是有几个导师我蛮喜欢的，像我觉得那英和刘欢啊，这些都是国内就是大陆这个乐坛的领军人物嘛，
天王天后。
对对，天王天后的感觉。
我有个问题，你刚才不是说你之前都不看吗？
啊，没怎么看过。
对对对，这期为什么你会就是这么想要表达出自己的一些心声？
那不就是刚说了，不就因为有周杰伦吗？身边的朋友好多都是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周杰伦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的。
当爸爸了吧？
哦，对对，这个必须要提一下，周杰伦最近当爸爸了，是吧？
嗯，是有个可爱的小公举。
嗯，哎，是个姑娘。
是个姑娘。
是个姑娘。
所有的人都等待着周杰伦发声，我觉得那天就看了朋友圈，一朋友就在朋友圈说，哎，就是好像是7月17日首播，对吧？
啊，对对对，
7月17日那天晚上绝对不可以睡觉，知道为什么吗？然后那个 full text 我一打开，因为周杰伦要上中国好声音了。
啊，对，
然后我就觉得，哎，大家还蛮重视这事情的。
确实啊，而且这个我看啊，这期好声音好像这个收视率吧，是创了这个近几季第一季到第四季，一个开季的。第一期节目是最高的收视率。
我今天也在网上找了一些，就是关于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蛮经典的，这个叫什么？哎，
就是不仅我们这些真正看的人很激动啊，也是
对对对对，
或者一些我们之前像我这样根本不怎么看的，也开始第一期就守着看，连网上的那些段子手什么都已经疯狂了。
给大家念段，
啊，
感觉中国好声音可以改名叫中国好杰迷了，其他三位评委完全是呀小公主转了，咱们做闺蜜的也要转一下的节奏吧。
对对，这种段子特别多，这一直到周六昨天，可能一直到今天，这个微博的
一直在
热门，对，热门的微博还是好多都是在关于这个，确实有很多挺逗的这个留言，
嗯嗯嗯，
那个评论什么的，
嗯，
你看这个就哎，大家在说周杰伦的时候，可能必就是好像不可避免的要把汪峰老师来
吐槽，
对对，吐槽恶心一下。
你看到汪峰的造型了吗？
我看到了。
我们室友就说了，这是子怡的功劳，大家都不可以说话，不可以瞎逼逼的。
哎，那个对。有这个，就他们这些正式节目之前有一期那个预选的，就是让导师去热下场的这个一个 YouTube 上有这样一个节目，你看了
吗？
大概40-50分钟，
没
有，就不是正式的，
就是海选时候导师去热场捧场是吧？
对，就是让导师先提前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氛围，
嗯嗯，
好像是因为这个，
嗯 嗯, 嗯, 嗯。
所以就是预录的备录的一期节目。
难道汪峰在里面出什么岔子？
没，就是第一个人上来，他是一个主持人，好像经常来，庾澄庆都认识他
啊，我知道，
是那个，
是金星那节目秀里面的一个男，
是吗？他叫什么？叫什么？是沈南吗？还是叫？
对啊，是，他是在金星那个金星秀里面，
他说他说为什么要来呢？他就说因为周杰伦来了，然后他想见见昆凌。然后那英就说，哎，是那英说还是那英说？那你怎么不想见章子怡呢？汪峰也在。然后汪峰就躺枪的感觉。嗯，所以反正汪峰这个怎么说呢，也是头条地，但是总是抢不到，总是给我们这些，
他不是头条地，他是永远做不了头条地，
对吗？就抢头条地，
对 对, 对，
抢头条未遂地，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也就因为他不知道是他这个真是这个人的问题，还是他这个公关团队对他定位就是这样，
嗯嗯，
总是觉得娱乐圈最近的娱乐圈有了汪峰就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些喜感，
嗯，还有哈林老师，
嗯，哎，那个汪峰之前不是有一次，就前段时间不是有一次他的经纪团队嘛，公关团队，
嗯嗯嗯，
说汪峰占据了大陆乐坛的半壁江山，这个典故你知道吗？
怎么说呢？
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他的公关团队就是说汪峰老师现在占据
证据呢，
对，没有证据，就是这样一句话，就是汪峰老师占据了这个乐坛的半壁江山。
他是指占据了中国也是算首席的女演员吗？
就这个就可以成半壁江山，
或者是经常性抢，因为抢不到头条而变成头条地的。
所以整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宣传一个手段吧，然后因为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半壁江山，再结合我们这今天就是最近的这一期节目，然后就有了一些段子。你看这个段子就是说，浙江卫视的我选周杰伦这节目真好看，节目名字对对，我选周杰伦。那英问说说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学员说我喜欢周杰伦12年了。哈林说介绍一下你自己，做出你最后的选择，学员说我选周杰伦。汪峰说你的梦是什么，他别说了，我选周杰伦。周杰伦一来，汪峰才深刻的意识到大陆乐坛的整壁江山都是周杰伦。就是这几天网上这种段子特别特别多，就是在惊叹周杰伦在这个年纪，
嗯嗯
啊，虽然跟他们三个比起来其实还是年轻人，
嗯嗯嗯，
但是他已经火了这么多年，还能因为参加一个娱乐节目而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嗯嗯，
在感叹这个的同时，也顺便不忘去拉上汪峰来垫个背，
嗯，
也挺逗的。我们并不是说要贬低汪峰什么什么的，只是觉得这样大家以一个娱乐的心态来看，
我觉得其实汪峰在就是内地歌坛里面也算是一枝独秀，
其实还不错，
他的那种粗犷的嗓音，那种风格，我觉得是很少有歌手能够模仿出来的，
嗯嗯，只是可能这个人平时的作风或者个人
私生
感情生活稍微有一些混乱，
对,
对，其实从音乐本身来说，汪峰的歌曲传唱度其实还是蛮高的，
北京北京啊，
对对对，嗯，
我们来讲讲他那个学员吧。
嗯，你来说说这一期这个感觉。
你最喜欢哪个学员？
我最喜欢最后一个那个胖子。
胖子，那你觉得这里面学员哪个最真实？
最真实？
对，就是让你感觉到他真的是为了唱歌而唱歌的。
就最后那一个。
对，让我感觉的也
是
最后一个。
啊，
还有那个流浪歌手，
对，
就是他带着他妈妈，他说自己的妈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他来参加中国好声音的目的
就是
向第一带妈妈出远门，第二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证明我、
嗯、
我所谓的流浪不是流浪，
就是哎，他是第二个吧，
他是第二个，
对，是他们三个都转了，结果周杰伦没有转，
嗯嗯嗯，
对吧，
是 是, 是，
然后问他你最后让他选择的时候说你选谁，他说其实杰伦老师我喜欢你已经十二年了、
嗯、
是那个对吧，我记得是那个，
对对对、
嗯、
我们先来讲讲那个小胖哥吧，李安，
嗯，汪峰在评价他的时候也说，就是他在那唱歌的那感觉就整、
嗯、
就真的不在意身边的一切东西、
嗯、
就真的我来这儿就是唱
歌, 唱
歌这个事情真的那，而且貌不惊人，
我觉得他不想出名，
嗯，
你觉得他真的只是想做一个好，
对，就是想唱歌，
好好的唱歌的人，
嗯嗯，
是吧？
而且他那个形象，
的确是没有达到那种像流行的偶像派的那种歌手，
对对对对，
但是他确实是个实力派，
对，真的声音特别好，
嗯嗯嗯。
好多人就说这一期第一期节目最好听的一首歌是周杰伦唱的《那英的墨》。
默吗？
对，周杰伦出场之后唱了那英的默、
哎、我听网上评论，他就是说周杰伦在现场其实唱了四次默。
是吗？
第一次唱的其实很好，第二次不行、
嗯、
第二次还说自己还要唱，第三次结果因为摄像的时候被一个歌迷挡住了，用荧光棒、
啊、
又不行，又唱了一遍，第四遍才成。周杰伦也是小公主脾气啊，第一遍唱了已经挺好了，也是自己不愿意唱，
对自己要求挺高，他一直就这样。
对对对。
那、啊、我们等会再说周杰伦，先说这个歌手。
对对对，不能跑题了。
对对，先说歌手。
其实我觉得小胖哥来真的是，就是觉得他特别能，
他很真诚的，
特别能体会。他说自己好像去那个唱片公司，一看到他的外表就把他拒之门外。
嗯嗯嗯，
我觉得真正一个经纪公司，他珍惜人才，他不会是去因为外表去评价、
啊、
我觉得那个
周杰伦长得帅吗？周杰伦现在看着还可以，他年轻的时候，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那时候你觉得他是个帅哥吗？
其实需要，
绝对不是。
我不知道是哪位导师说的，就是需要一个公关的团队、
嗯、
一个形象的团队帮他去设计。小胖哥也有春天呀，小胖哥说不定瘦了之后就是一道闪电呢。
对啊，唱歌确实好，你知道那个、
啊、
我老放那个民谣宋冬野，唱民谣那个宋冬野、
嗯、
也是一个胖胖的、
嗯、
唱董小姐的，也是貌不惊人，但是你挡不住人家有才啊。
对
啊、
嗯、才气会外露。
对对对，反正总之就是那个来自澳大利亚的那个小胖哥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而且小胖哥其实从侧面来讲，虽然他是个华裔，但是他我觉得唱外文歌应该不成问题。
对，肯定不成问题，
这个就是实力的结合了，
是是，
中文英文都可以。
对对对。然后其他的呢，这个是广受好评的一个。
对对，然后我们先讲讲流浪歌手吧。
嗯嗯，
你觉得你是父母你会支持他的做法？其实我不会，我会很痛心，我说儿子怎么可以这么，就是他有读书，他是放弃了一年、
嗯、
还是
他是辞职，
辞职还是怎么样，具体我
不
太清楚，反正就是去流浪。其实我觉得他妈妈应该承受了，就是亲戚朋友的舆论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嗯是，
他可能觉得在流浪，可是他妈妈的心应该是很痛。我就看他妈妈，就是看到小那个流浪歌手他在唱歌的时候，他妈妈眼睛放着泪光，
对对对，
就很感动。
其实不过还好，他就是他流浪，你像他说我到哪里我都愿意带着我妈妈去、
嗯、
这点不是让周杰伦也很感动吗？其实、
嗯、他说了自己唱
演唱，他演唱会
也带着妈妈，
对，到哪都会带着妈妈，带着外婆、
嗯、
只不过外婆可能年龄大了，不会每一场都带着。
嗯嗯
嗯，
然后呢
还是追寻自己的梦想、
嗯、
挺难能可贵的。你说他、
嗯、
作为一个流浪歌手，其实有这样音乐梦想的人不少啊。
嗯嗯，
但是能像他这样一直坚持的却不多。
嗯，是
嗯。第一个那个唱双截棍的那个姑娘，你觉得她改得好吗？
我觉得吧，
嗯，就说个人一点没关系。
嗯，我说了，
嗯，
听众不要打我不怎么喜欢这姑娘。
对，我对这姑娘倒没什么感觉，我是觉得她这个改编的双截棍广受好评，但是我欣赏不了，我觉得改得很一般。
我觉得我嫉妒她那个亲友团，你看到了吗？一排都是男生，
嗯、
你有嫉妒什么？我真是嫉妒死了。这真是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就不喜欢。
这是题外话、
嗯，
但是网上也有传，她也曾经到韩国当了那种实习
生。说她已经在韩国出道了。
出道了。
还有消息 反正都是曝光的报的消息嘛，也不知道真实性。有人有消息曝光说他已经在韩国出道了。
哎，他有几个导师转身我忘记了。
四个全转了。嗯，
可能就是内地好像少了这样子的嘻哈女乐手吧。
对，是。
可能就因为我觉得他有句话我是赞同的，他说大家都觉得女孩子可能唱嘻哈不伦不类。
嗯。对。
然后我觉得周杰伦有一个也蛮好笑的，就是说我的嘻哈可能就是背景旋律很暴力，但是歌词都是
听妈妈的话的那种感觉。
然后庾澄庆直接就用那种 hiphop 的那种唱出那个听妈妈的话，然后觉得哎还蛮逗的。但是回归到这个女学员身上，我觉得这女生出场有点太一鸣惊人，我觉得她不像那个小胖哥跟流浪歌手那么，
不像是个草根歌手，
对
她不是草根出身的那种感觉。
对，
可能确实不管出没出道吧，反正总之肯定是一直在玩音乐的那种。
不知道为什么看这一季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歌手让我带给他真实，而且他是那种他没有什么特别好条件，但是他有一身歌喉，他愿意去实现自己梦想的，我更赞同这种。像第一种我觉得我不赞同他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外表也不差，就是条件也不差，歌喉也不差，我觉得
你可以不用走这条路，不用通过这种方式。
对，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曾经在韩国当实习生的话，我觉得我对他还有保留，可能是这妹子没有遇到什么好的经纪人，也没遇到伯乐。
是，
但是
可能还是就平时真实的东西最能打动人吧。
对，我觉得就看小胖哥，我觉得眼泪都有点打转，就是他说自己没人要，才走上这条路，然后他妈妈这么陪伴着他，
就真的很认真的在唱歌的感觉。我知道你可能平时不怎么听民谣，就我平时听民谣多一些，我是觉得像民谣的歌，相比于平时流行歌，更能打动人一些，更能唱到人内心去一些。因为很多民谣歌手，我们不说全部了，很多民谣歌手他们都是自己作词自己作曲，必须他们有那个心境有那个灵感，必须写出好歌来他们才会把这个歌给发出来。而且好多写的都是
作品，
对，而且写的好多都是自己身边朋友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
是
就整个不管从歌曲的内容啊还是表达的情感来说都更真实一些。
你说到这个，我真心觉得一个好的歌手他必须有一定阅历。
是啊，
他即使不唱自己写的歌，你也一定要有所阅历。唱情歌你得受过伤，懂得这个情感是怎么样子表现表达出来的。让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唱那种很深情的老歌，我觉得也是不大合适的。
对，如果只能唱的话，唱歌好的人多了，但是真正唱歌好呢，它就包括很多方面。像专业的什么吐字啊这些咱们就不说了。你像我听他们说，就是你唱歌把你情感这首歌情感的表达，也是你唱歌好不好你唱功的一种体现。
是，就让别人就会联想一首情歌，就从失恋到什么，就让人就会想到自己以往过去的事。好歌，
对
对，就是。
其实你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可以说第三个，就我们再说第三个选手，就不是按顺序，就我们想说的第三个，就是那个来自泰国的那个小姑娘。
泰国的小姑娘。
对，为什么你觉得她唱的好吗？我觉得她唱的挺好的。
我也是。
啊。
但是她的确路太窄了。
没有人转身嘛。
我觉得导师选人，第一哦，她可塑性很强。
是啊。
你外表可以不怎么样，但是你的声音可塑性要强，你可能各个流派你都得唱得起来。
对对对。
或者是你专攻一个，但是你不能好像是也不算模仿邓丽君，我觉得这种东西。
对，其实他还是有些在模仿邓丽君的声音，或者可能就他的声音本身就像。但是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这种比赛导师选人肯定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打造他，去塑造他，就可塑性一定要强。
我觉得会不会就是没有这个导师是这个流派，你想想汪峰算半摇滚吧，摇滚半摇滚。然后庾澄庆各种嘻哈各种婉转那种流行歌曲，
那英说了嘛，那英现场就说了，说我唱歌这么多年，邓丽君这个领域是我从来就没有敢尝试过涉足过的领域，
是那种很缓很慢很飘逸的那种感觉。
而且还有一个没有转身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
他
声音太像了，他太小，但是因为是背对着他，所以 导师就不知道他是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妹子，
可能一听他的声音就觉得是一个有经历的，或者是三四十岁的一个女歌手。
嗯嗯嗯嗯。
觉得唱得好，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特点，所以就没有转。
我觉得是不是没唱过故事，没唱出故事来？
有可能哎。
我觉得就如果一首歌就很能打动人，
嗯，
就闭着眼睛听，听到就想流泪，我觉得这百分百要转身啊。
而且如果知道，如果是正面面对着他，然后导师如果同意，觉得过关就举牌那种，
嗯，
我估计会有人举的。你要知道她是一个16岁上高一的小姑娘，
嗯嗯，
是不是？肯定这个感觉就会标准就会有差距了。
但是她还年轻，我觉得导师也不会选特别年轻的选手。
嗯、
第二点，可塑性，第一可塑，第二也不会选特别年轻的。
嗯嗯、还是歌路有点窄吧。
嗯，对，但是很难能可贵。就
是是是。
哦。不是留学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泰国的小姑娘吗？他们会唱点流星雨啊、
嗯、
也会唱那种小燕子里的主题曲啊。我觉得其实在泰国，中国歌曲，中国电视剧还是对他们影响蛮深刻的。
对对对，
就说明中国强大了。
哎，不过有一点我觉得不太、
嗯、
确实不太真实。
为什么？
这个姑娘，就这个高一这个姑娘，
嗯，
她那是谁问她学了多久汉语，他学水学一年、
嗯、
一年怎么可能说那么好的汉语？
因为他说自己的爷爷的爸爸是个中国人。
啊啊，是是啊，
对啊，他可能有这样的背景。而
且，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困难。
而且在我们学校嘛，就有一个泰国的男生、
嗯、
他就高中还是大学是在北京念的、
嗯、
所以他听得懂中文，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敢在别人泰国人面前讲中文。
是，
对，
那我知道咱们班里那个小个的那个泰国姑娘，
嗯
，Charles，
嗯，
她学了7年汉语，
嗯，
但是我感觉她说汉语跟我们说英语水平差不多呀，
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泰国姑娘学了一年汉语能说得这么溜，
我觉得也因为
可能有遗传的问题，
因为年纪小嘛、
嗯，
可能掌握的语言可能比较快。
嗯，好吧，这不是主要问题，
嗯、对，不要主要问题，回归到中国好声音。哎，总之来说其实蛮遗憾，但是如果他等到他20岁再来参加中国好声音，我觉得他的路一定很宽。
哎、嗯嗯，你说再回来参加的那个，就这是不是有一个、
嗯、对，
去年来参加过，今年又回来了，
嗯，化肥哥是吧？
对对对，就专门练了一年，
嗯，
而且去年没有人转身，今年转了。
嗯，对，我觉得可能有种不服输的精神，我
是
佩服他这一点。但是他的歌声也没有怎么打动。
他唱的是哪一个？
我不知道他唱，反正也是一首慢歌。
嗯、
那什么，低起户，弄清你，
明月几时有是吧？
明月几时有，对对对对对。
嗯，他选了谁？他也选周杰伦吗？
不是周，他好像是吧？好像是的。
啊、哦，好像是。
我跟你讲，你问我这个学员选了哪个导师，其实我真的都不记得。我只知道这个他就是这个学员给我就是个人的感觉深不深刻。
嗯。嗯，
因为你想，我觉得好声音其实不是拼导师，是拼学员自身的事业。
你可能看得更纯粹一些，我看这个就完全是出于，哎，我看看几个人会选周杰伦，然后
目的性太强。
对对对，然后网上不还有人说，哎，周杰伦参加这个节目就是想看看有几个人不选我。嗯，
是啊，是这样子。然后你怎么看那个贝贝？
贝贝就是唱汪峰的歌的那个姑娘
是
吧？
是是
是。我觉得唱的还可以。但是对，可能就像他们说的吧，一个女汪峰能够唱出摇滚那种感觉，
嗯，
但是他们说之前有一届冠军那英带的那个梁博是第一届的冠军吗？还是第二届？
嗯、第二届的好像是吧。
说梁博也唱过那个花火那首歌，
嗯嗯嗯，
但是唱的比这个贝贝唱的好得多。
嗯，
我没有听过。
嗯嗯。
所以我听这个贝贝唱的，我觉得还可以吧。没有特别惊艳，
你说
但是能 hold 住。
你说那个梁博，他现在也好像出了张专辑，但是他好像
梁博是不是好像回学校读书了又、
嗯、
还是怎么着？
对对对，是
也没有特别去走这条路。
嗯嗯嗯嗯，
不像那个什么吉克隽逸一样。
嗯嗯嗯，是。
哎，是吉克隽逸，是吴莫愁是吧？
嗯嗯嗯，是吴莫愁。
嗯，
其实我觉得《中国好声音》的学员感觉没有什么超女啊，像李宇春那个。
李宇春那个是个现象级的，他是
现象级是什么意思？来解释一下。
就是你已经不能用常理去解释了。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匪夷所思。我对，
就是匪夷所思嘛。
我
像我们说球员贝克汉姆就是一个现象级球员。
贝克汉姆
就是已经超越了这个事情本身了，超越了足球本身了。
嗯，我能理解他。
啊、
嗯，我能理解他。
因为吕宇春那个我觉得是，
我们来神剖析一下。
嗯，吕宇春是，你说
你我说贝克汉姆为什么我觉得他那么出名能得到那个女王的奖章，
嗯，
第一人帅，第二对国家有贡献。
人帅跟他奖章有关系吗？
听我讲。吕宇春好看吗？
嗯，行，你说。
你看贝克汉姆人帅，
嗯，
然后他对国家的确是有卓越的贡献。
对对对，
是吧，是英格兰以前的队长。
对。
第三，他家里就是整个家庭特别和睦，
嗯，
然后就是在国民心中的形象特别好，
形象很好。
对，然后你想他有个老婆，再加上他现在的小公主小妻，
嗯，
是吧，出镜率多高，而且上次是网球比赛吧，
对，温布尔登。
对，然后贝克汉姆就是一手抓住了那个网球，
就是那一个动作就能引起全场的欢呼。
对啊，然后中国这个就是贝克汉姆迷们就是为之疯狂。那李宇春他有什么呢？
李宇春我觉得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吧。
我觉得他现在红的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你知道我能理解张靓颖为什么红，
嗯，
我喜欢他，
张靓颖确实唱歌好，
他唱歌好，嗯，你想想他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他那个飘零空荡的声音传过来，
对对，
我就整个人就入境了，
嗯，
你知道吗？
反正他们普遍说，嗯，
对，我不能讲李宇春不好，等会有人来撕我就完蛋了。
讲个人意见嘛，
嗯，
没关系，
不要，
我堂姐就很喜欢李宇春，
真的
啊，
嗯，来解释一下。
但是我不怎么黑他，我虽然对李宇春不怎么，没有说什么特别喜欢，但是我也不怎么黑他，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人，只是我对他不了解。
嗯，我觉得他努力，嗯，但是我觉得他去参加时装走秀让我有点匪夷所思。
模特也有各种各样的呀。
好吧，
嗯，
可能在我的印象中模特都应该女生应该长发飘逸，男生都应该有几块腹肌那种一米八的个头，
嗯，我觉得李宇春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吧，就那刚刚，
嗯，刚刚兴起，
可能不是最初，但是他那正好他们那一届赶上了这个草根艺人这个选秀活动爆发井喷的一个时代，对，一个时代。
可是周笔畅也没这么火啊，
而且就还是包装的好吧。而且你说如果非要说到李宇春形象这个问题的话，
你觉得
可能他那个形象在当时的造成的轰动性比现在要高。我们现在对这个女孩子男性化或者男孩子女性化的包容性可能就已经非常包容了，
嗯，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包容。他作为一个选秀出来的一个偶像歌手，然后是那么一个有点颠覆有点叛逆的形象，有点非传统的形象，可能也对他的发展和对他的包装有很大的加分作用吧，
也可能是吧。
嗯，
爱屋及乌嘛，玉米们不要喷我。
嗯嗯，对，
不要喷我，我好害怕。
哎，没有，没关系啊，嗯，我们也就是表达一些个人想法嘛。
可是我觉得真的，哎，我们还是回归到好声音吧，
嗯，
等会儿再聊聊那个网络冲击。
嗯，你说。
继续啊。
选手可能印象深的选手也就这几个了吧。
嗯，然后我们又要回归到导师了。
嗯。
哎，那谁唱的什么姐姐啊姐姐啊。
对，就是那个第一个出来那个男生。
男生流浪歌手。
不是第一个，是后来一个。
谁？
一个穿着蓝色上衣的一个男生
啊，
唱的那个其实还唱的挺不错的。
带他女朋友，
对对对，带他女朋友那个。
对，然后网友就说：“人家唱的哪里是姐姐，人家唱的明明是 J J。
但”但哎，他没选周杰伦，他选的是
他选，
啊，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不记得。这
反正就是第一个选的周杰伦，最后一个选的周杰伦。
嗯，
那个卖化肥哥选的是周杰伦嘛？三个，
嗯，
其他三个。
哎，听说周杰伦这次是不是有特权？
有什么特权？
好像听说好像可以多带几个学员，我也不知道。
哎呦，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也可以理解。你看看，
对对对
对。你想干嘛？
这不公平。
对，不公平啊。但是我就觉得你看为什么这一期，因为有了，就是因为有了周杰伦来，所以收视率爆表，
嗯，
然后你看第一个出来唱着双截棍就出来了，
嗯，
第二个周杰伦没有转身问他选谁，他说我其实喜欢周杰伦已经12年了。最后那个李安不也是，
嗯，
说我在澳大利亚听的第一个华人乐队就是叫 SHE， 然后就知道了一个歌手就叫周杰伦，那还选什么呀？
嗯，
你不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还挺逗的。
嗯，
庾澄庆不是问他选谁，他说我四个都想选，那不行，那你要一个一个排除。
我觉得庾澄庆快跟周杰伦撕逼了，你知道吗？觉得苗苗真要撕逼了。
他说那你不行，那你一个一个排除。他就说那我先知道了 SHE， 之后知道了一个歌手就叫周杰伦。庾澄庆当时就崩溃了，你这不叫一个一个排除好不好，你这叫一下把三个全排除了。还有的什么选吗？
是的。
所以就是，其实参加好声音呢，这有咱们就单说这一期吧，
嗯嗯嗯，
这一期节目，最起码选手都是很年轻的选手。
嗯嗯嗯。
不像之前，对，不像之前有一些年龄大的，有很多沧桑经历的人。
这一期才几个人？
对，我就说咱们单说这一期，其实这也很正常。你说咱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你挑十个人中，你最起码得有6到7个是听着周杰伦的歌长大的吧？
嗯。
所以这也难免嘛，我觉得。
嗯。
然后，周杰伦当时宣布要参加《好声音》的时候，好多人就说。那他都来了，还会选其他导师吗？这个是有点偏激，但是确实绝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肯定还是选周杰伦的多一些吧。
嗯，
这个很正常。你好像对这个事情很不满意。
嗯、不是，我觉得，你快点来个人跟周杰伦抗衡吧。
嗯，
这人你觉得会是谁？如果是女的，你觉得是谁？是男的，你觉得是谁？我觉得男的可能是王力宏吧。
王力宏啊，王力宏现在好像是更顾家庭了，也不怎么
讲吧。
嗯嗯。不过为什么周杰伦其实这次除了段子手，还有好多微博上说错对周杰伦路转粉的人，就本来对周杰伦只是听他的歌，并不把他视作偶像。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有很多暖心的小举动。
嗯、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说我也是，我作为一个喜欢周杰伦已经14年吧，快15年的一个杰迷来说，好像确实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我们在长大，周杰伦确实也在变得更成熟了，
更稳重。
对，感觉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像他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屌屌的，是吧？很有个性，拽拽的，甚至有点小流氓的那种感觉。
嗯嗯。
但是现在怎么就真的成了一个软萌的一个？有点像小公主一样的一个大男人了，而且之前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不善言辞，不怎么说话。
嗯嗯嗯。
但是你看了一些台湾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他的一些朋友们就说，周杰伦其实在私下是一个很幽默、黑色幽默一样的人物。
嗯嗯。
那这期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他跟庾澄庆跟那英他们互相呛的时候，
嗯嗯，
确实你能感觉他还真是挺有他幽默的一面的。
嗯嗯，
挺逗的一个人。还
对，除此之外，因为我自身不是特别懂音乐、
嗯、
他说有个网友就是杰伦太暖了，刚才那个泰国姑娘 key 起高了，再多唱一句就破音了、
嗯、
杰伦马上唱了过来，避免了姑娘的尴尬、
嗯、对，
他有一句他唱不下去了，
是那个
卡住了，
泰国姑娘调起高了，
你听出来了？
我听出来他起高了。
嗯，
他起高呢，周杰伦就只能跟着他的高。
嗯，
结果等唱到高潮，唱到副歌的时候、
嗯、
已经高到他唱不上去了。
嗯嗯，
然后周杰伦就把那句给接过来了。所以你回头你再听那个，在唱副歌的时候，泰国姑娘把调给降下去了。
嗯，
他真的唱不了那么高了。
嗯，
还有人说是因为那个歌起的时候就是按照男生的那个 key 起的调、
嗯、
所以这个女生唱可能不太好唱、
嗯、
这个就更专业一些了。
我们
也不懂，反正确实是这个泰国姑娘后边唱不上去，周杰伦把她给接过来了。
她、嗯、很暖，而且我觉得她还那个扒了什么，
嗯、
扒了那于哈林的
对对对对
往事。
哎，我真是觉得这次节目就是，首先周杰伦本身是一个看点，然后周杰伦和哈林，
嗯嗯，
他们两个互相的这个交流也是一个特别大的看点。
嗯嗯嗯嗯。
就这一期节目来说，好多挺逗的段子就是从他们两个中间
身上出来的，
对对，传出来的。因为哈林本身也是一个。其实我还蛮喜欢他的，
对，他有话是直说，
对对对，而且特别善于
台湾的人的性格，他就是有啥说啥，
对对对，而且哈林本身也就特别擅长去调那个现场的气氛。
嗯
嗯，
是，但是我觉得周杰伦说哈林就是去意大利餐馆吃面，
嗯嗯，
结果周杰伦认出了戴鸭舌帽的哈林、
嗯、
但哈林却没有因为周杰伦弹的一首哈林的歌而开膛，
没有，连100块钱都不给我。
对，我不知道那典故是怎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在台湾比较
嗯
火吧，
连100块都不给我。
嗯，
就还蛮期待他跟哈林之间的这种碰撞了。
嗯，
然后那英呢，就那英的性格其实也蛮好的，你不觉得吗？
嗯，那英我觉得他不会生气的。
对，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一个位置的顶端，所以他们对有些事情
不
再介怀，
不在意那么多东西了。那英其实在反正 之前在活跃的时候，
嗯嗯，
可能大家对他的人品啊或者一些生活也其实持否定态度的，
嗯嗯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从我的了解来说，我还蛮喜欢他这种性格的，有话直说，
真实的，
对，还看起来最起码看起来还蛮真实的一个人，
嗯，
有话直说，嗯，
哎，我突然间觉得汪峰好像是最不受注意的，除了出场的时候我说哇靠这什么发型啊，然后紧接着就对他特别无感，
哎，他好像他一直就是那个作风，你发现没，
嗯，
不管是周杰伦、那英还是哈林
玩得很嗨的，
激动的，对，会嗨会站起来，
他
汪峰就老
是
往那一坐，对，
对，
他还一直就靠着那个椅背，
对，
然后还手要放在胸前，放在这个身前，
嗯，
故意装出一副深沉的样子，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为人有点拘谨，
可能就是那种就为了表现那种范儿吧，
对啊，摇滚范儿，
对，为了表现那种范儿，
爷味儿，
嗯，但是其实并不太怎么讨喜，
因为他背后有个子怡，
他跟章子怡到底结婚了没？
订婚了吧，而且听说他跟章子怡，哎呀，我说要是录节目我都差点变成八卦小天后了，你知道吗，
嗯，
我已经是我那个一群好朋友里的那个八卦副会长了，
嗯，
因为
政治会长是谁，
会长是一个比我更懂的姑娘，
比你更八卦，
她能弄清楚张什么张钧甯，
啊，
张雨绮，
嗯，
张歆艺，
啊，
张反正是各种她都弄清楚，反正我弄不清楚，
嗯，
来讲讲，回头讲讲那个汪峰跟那个子怡吧，他们好像是订婚了，但是在听说在婚礼上闹出了不愉快，订婚仪式上好像闹出不愉快，
不知道，
可能是毕竟汪峰是有家过往家事，
就觉得他们两个各种哗众取宠啊，在演唱会上各种
恩爱，
对，各种秀又不是又不大方秀，然后又有点遮遮掩掩的那种隐隐秘秘的，
但是子怡真的好结婚了。
国际章跟撒贝宁还有那么一段是吧，
嗯，他我觉得选谁汪峰都是最差的选择真的是，他之前好像是跟华裔的老总一个什么外国的老总谈恋爱吧，
嗯，
之后跟撒贝宁，我也觉得这撒贝宁不差，毕竟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一个主持，
对，是我高等教育的人，
对，然后
怎么会跟章子怡扯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道不同不相为谋吧，做夫妻可能也是一样，
哎，所以我就觉得娱乐圈这个事情啊真不好说，
说不定是行婚呢，
嗯，
对吧，
然后这个周杰伦火了一下，结果汪峰就各种垫背，好多这些段子手，
嗯，
我还找了一些微博，这个说我选汪峰老师，然后汪峰老师说哈哈哈，大家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选我，这个选手就说因为我觉得自己配不上杰伦我不知道汪峰看到这种段子都什么，自己看到这种段子会有什么感觉，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已经站在顶端了，就不 care 别人怎么说，说不定那些明星压根儿就不会看新浪微博呢，
嗯，
对吧，
那倒是，
倒是公关团队帮他们处理，如果他们时间有那么有时间的话，估计他们也不会那么出名，
嗯，其实这些段子手我觉得也就是为了，也不是为了黑谁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一笑，
对，也有些是为了自己啊什么，或者是因为
嗯，
有些人想派来黑汪峰，
哎，周杰伦其实也挺逗，周杰伦不是也学汪峰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嗯，
他也问嘛，
嗯，对，
然后就有人说，哎，汪峰问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废话怎么那么多，不会说话就别说，然后周杰伦说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小公主好可爱，每个问题都问在点子上这个大家不要做脑残粉，就是关于这些问题就娱乐娱乐就好了嘛，
对，我觉得这样子看来中国好声音普遍的观众收视群大概就是在20到30-40岁之间吧，
嗯，
因为只有这个年龄层的人才会对周杰伦如此痴狂，
对对对，我们之前录周杰伦那期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嘛，他说他的时代不会过去，确实他的时代不会过去，我觉得，
嗯，除非我们都老去了，
嗯，真的这一次好声音能够收，不管是收视率啊还是这个话题的火热程度啊，
嗯，
确实跟周杰伦的加入有
很大的关系，
对，脱不开的关系吧，
嗯
嗯，因为导师大家像你说你单纯的喜欢听这个唱歌，好多人看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为了导师嘛，我觉得，
嗯嗯，
你像之前几期的导师扮演汪峰的角色的之前是杨坤，我觉得，
哦，
杨坤是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哗众取宠的 一个角色。
嗯，
不是叫他，为什么有时候说就说我要给你点32个赞？这个32不就从杨坤那儿来的吗？
嗯，
杨坤抢学员的时候就会说，今年我要举办，我有32场演唱会，所以你要选我的话，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就给大家就给杨坤封了一个这个杨32嘛。
嗯，
然后现在杨坤不在了之后，肯定到了汪峰去承担这种。就是娱乐大家的一个角色，
是
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嗯，
我觉得因为周杰伦这个导师团队就突然间踢了不知道无数层筋啊。
对对对对。
我刚才看那个微博，好像最近江苏台也出了一个像《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到底是哪个的？芒果台的。
湖南，对对，湖南台的。
然后那个江苏台出了一个《蒙面歌王》。
听说过，
对啊，好像挺厉害的样子。我觉得现在就是明星开始要么做导师要么就自己出战了、
嗯、
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是蛮特别的。
这种现在这种娱乐节目这种歌唱类的节目 是还挺多的、
嗯、
什么中国好歌曲还有这样，
嗯嗯嗯，是很多。
之前我还挺喜欢看我是歌手的、
嗯、
尤其是我是歌手第一季的时候、
嗯、
还一直跟着看，那个时候着实被林志炫又折服了一把。
对，我觉得像我是歌手这类的节目真的也是蛮好的，真的是蛮好的。就歌手之间会有比拼，虽然有些歌手他那个声音真的是太特别了，一般的人超越不了、
嗯、
但是我觉得歌手之间友谊的比赛我觉得也是有利于整个音乐界的发展。
对对对，有些人老说像我是歌手啊、
嗯、
好像都是从韩国是不管是抄袭剽窃还是买了版权吧，就说是模仿别人的东西、
嗯、
说我们中国的综艺节目没有创新，这其实关于创新这个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一直都是这样说、
嗯、
但是这从这个节目本身来说，不管它是怎么着吧、
嗯、
大家只要觉得好看，你愿意每个周末晚上守着这个节目来看，
嗯，
对吧，带给你一些听觉上视觉上的盛宴吧，也是好的，就还是享受这个节目本身吧。
是
你其实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我跟他们说了，他们都说你这个脑残粉才会注意到这种问题。我觉得那周杰伦的手指头啊，手指特别好看。
是他弹钢琴的时候，
对，
我说哇，好迷人啊！就小时候觉得弹钢琴男生特别迷人，
嗯、
就他还边弹边唱那个冰还就是滑落的那种感觉。好帅啊，
而且他那个手指他不是做好多这种就是竖一个手指、
嗯、
然后、
嗯嗯、
或者指那个选手的动作吗，
嗯嗯，
就觉得他那个手指真的特别长特别细长，
嗯嗯，
真的一看就是弹钢琴的手指。
是是是、
嗯、
你知道吗，你就是昨天 Kimi 就跟我说让我就准备一下这期节目，
嗯，
我就扑腾扑腾跑去看，我就看迷住了你知道吗、
嗯，
就觉得啊，我觉得其实现在乐坛里还是有好多好多就是人他能唱出好歌来，
是
就缺少了这个机会，
缺少了机会。
只要你不是那种有背景想要去故意去就是想要出名什么、
嗯嗯、
真正认真唱好歌的人还是有的。
是啊是啊，
我觉得哎、
嗯、
太棒。
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期节目这个好声音因为有周杰伦的存在，所以这一最起码这一季还会坚持看下去，能听到好歌，看到不同的人来为了自己的歌唱的梦想来追寻自己，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导师之间的火花，就是周杰伦和庾澄庆他们就各种斗啊抢啊，本身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应该会一直看下去吧。
但是也有人说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简单来说就是各式人仰马翻唱周董的歌，梦想就是周董你能转身吗，不转也没有关系，只要见到他就知足了、
嗯、对对对对对、啊、他们几个导师出场唱歌，那英唱那个青花瓷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我觉得唱的跟儿歌一样，就吐字特别清新，天青色等烟雨、
嗯、
那个唱、
哎、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周杰伦现在吐字越来越清晰了。
是啊，
对，他那个时候唱《菊花台》的时候开始，
对对，
特别清晰，因为他说张艺谋吧，
啊是，
说他说小伙子你唱歌，
对，
要唱清楚一点，
嗯、
对，他就开始改编。我觉得 是有一个人给他点名了，因为我们可能是哎，我们喜欢这个 style， 可能当他一唱清楚，就更能符合像张艺谋那个年龄层的人的 style，
对，
是吧？
就更符合那个电影的需求。
嗯
嗯嗯，好吧，我们这期节目也聊了，很快聊了50分钟了。
嗯
嗯嗯，主要还是感叹一下周杰伦这个
风采。
对。确实跟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周杰伦不太一样了、
嗯、
啊！到底是这个结了婚做了爸爸的人，没想到真的变得越来越软萌了。
嗯，
不是原来一个屌屌的样子，但是确实感觉这个人比原来丰富了很多。
嗯，
嗯，
是，
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最后今天我选了一首，在《不能说的秘密》里边，他和宇豪两个人在斗琴的那一段，
嗯，
钢琴的片段。
嗯。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好，
好吧、
嗯、
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嗯，大家拜拜。
嗯，拜拜。